全中共中办发文，川普谈中共崩溃。驻韩美军司令认为对抗中俄必须驻扎南韩。美驻北约大使认为下半年讨论自欧洲撤军。巴基斯坦三座空军基地爆真相，共军红旗系统被打崩溃。印度考虑削减对巴供水。欧盟拒绝重启欧中投资协定谈判。尹石月宣布退党，呼吁支持金文珠。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视频下方的连结，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 866-520-5201 了解详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中东行大获成功，切断中共对该地区的渗透。外界预料美国很快就会将焦点转向印太，对付中共。与此同时，中共内斗似乎就快分出胜负，这个可能会助川普一臂之力。川普5月16号接受福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他对沙地、卡塔尔和阿联酋的访问非常成功。他说这些国家原本是要去中国，中国会成为他们的母国。但是和川普会面之后，这种事情就不会再发生。川普强调，将这些国家留在我们的阵营中非常重要。川普还讲到美中关税的问题，说如果我没有和中国达成这一笔协议，我想他们早就崩溃了。在被记者询问的时候，川普表示他愿意访问中国，讨论外交和经济问题。与此同时，中共内部的斗争的传闻为美国解决中共威胁增添了变数。时事评论员李牧阳5月16号在新闻看点中透露，消息人士给了他一份据称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2025年第11号文件，题为关于防止和克服极左思想干扰当前工作大局的通知。文件从5个方面下令，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纠正极左倾向。值得关注的是，文件中指出个别干部甚至以所谓清正之名行极端之实，热衷于搞个人崇拜，单方面强调斗争，人为制造紧张空气。一些地区在宣传和组织工作中将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搞所谓的定于一尊，一锤定音，模糊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各级党委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从这些内容看，中央办公厅就是不点名针对习近平。文件最后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最后落款的是中央办公厅5月5号。李牧阳推测，结合最近习近平逐步失去权力的报道来看，文件可能是真正掌权的人，例如温家宝、李瑞环、张又侠等人要求中央办公厅下发。如果属实，那就是被习近平盖棺定论，意味着习近平的政策正在度被推翻。习近平彻底玩完了，接下来在四中全会上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外界需要谨慎地睇待这个消息，目前海外流传各种真假难辨的传闻。不过如果中共内部出现了权力的更替，对川普来讲是一个机会。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政经最前线的节目中分析说，川普政府在应对中共的时候似乎在两种战略之间摇摆，一是试图解体中共，二是推动和平演变，要令到中共实现民主化并开放市场。明教授解释说，美国民众普遍不愿意打仗，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加谨慎，会尽量避免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发生直接的冲突。但中共竟然真的想扳倒美国，美中的理论是不对称的，这个很危险。明居正认为，和平演变行不通，中共极权统治亦都不可能开放市场。这种开放用中共的话来讲，那就是千万人头落地， 中共会用甜言蜜语以拖代变，等到明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内部出现了政权更替，可能会令到川普有机会事半功倍，解决中共这个威胁。除了在外交、经济上削弱中共之外，美国亦都在军事上加紧准备。5月6号，美国国防长克格塞斯在佛罗里达州的特种部队州活动上发表演讲，明确点了中共和习近平的名字。他说特种部队是印太地区阻吓战略的支柱，我们现在正在重新聚焦于阻吓中共这个明确的步步紧迫的威胁。我们必须要令习近平相信，今天不是考验美国决心的时候。克格塞斯讲到特种部队在非正规战争中的独特能力，为总统提供精准攻击和快速应急选项，来应付世界上最棘手的挑战。这种措辞令人联想到特种部队非常擅长的斩首行动。美国设立的关税90日缓冲期大概会在7、8月的时候结束，这个可能会撞正中共北戴河会议或者四中全会会期，美中博弈可能进入新阶段。驻韩美军司令布雷森5月15号在夏威夷出席了美国陆军协会太平洋地面部队论坛的时候表示，为了应付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美军的地面部队有必要继续驻扎南韩。据韩联社报道，布朗森表示，南韩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因为南韩是距离北京最近的美国盟友，如同介乎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岛屿或者航空母舰。南韩造船和维修备件供应亦都对美军在印太活动有帮助。布朗森用表示，驻韩美军可以吓阻北韩、俄罗斯和中共扩张。布朗森对北韩出兵换取俄罗斯军事技术一事表示担心。他说，北韩正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展武器的研发项目。如果没有俄罗斯，北韩的武器研发项目可能需要好几年。驻韩美军并不局限于瓦解北韩，更是印太战略的组成部分。布朗森强调南韩、美国、日本军事合作的重要性。美国驻北约大使韦特克5月17日表示，美国今年稍后将会同欧洲盟友讨论减少驻欧美军事。媒体报道，韦特克说总统川普政府正在考虑驻欧洲撤军，但是一切都还未有确定。北约峰会6月将会在海牙举行。韦特克说，这些讨论一定会在峰会后进行，我们将会开始进行对话，所有的盟友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会在北约的架构下进行这些讨论。韦特克在爱沙尼亚举行了安全会议上曾经表示，美国将会同盟友讨论所有的军队调动事宜，以避免任何的安全漏洞。印度和巴基斯坦5月10号爆发了激烈的空战，彼此出动了导弹袭击对方的重要军事基地，其中巴基斯坦的三座空军基地严重受损。综合媒体报道，印度在5月10号发射了超过200枚布拉莫斯空射巡逻导弹和斯卡普 EG 的陆基导弹，对巴基斯坦发起了饱和式的攻击。巴基斯坦的劣势在于国土的重心有限，导弹飞行时间短，巴基斯坦的预警机都未来得及有效地应对，于是拦截任务主要是落在地面电子战系统和地对空导弹系统身上。其中巴基斯坦使用的地对空导弹主要是中共提供的红旗系列，例如红旗 9BE、红旗 16FE 等。这次的空袭中，巴基斯坦5座空军基地中3座受到重创，跑道和设施受损严重，官方没有通报是否有重大人员的严重受损。军事分析指出，巴基斯坦现行的防空体系过度依赖中远程拦截，末端防空明显不足。印度5月10号的导弹攻击虽然未瘫痪巴基斯坦的空军， 但已经暴露了它的防空系统的脆弱环节。印度正在考虑在印度河上扩建并重启多项工程，增加印度用水，大幅削减流入下游巴基斯坦的水量。路透社报道，根据四名知情人士的透露，印度总理莫迪已经落令加快针对三条主要河流的开发激活，包括设立布河、杰克勒姆河和印度河主干线，他们是巴基斯坦的主要水源。其中一项关键计划是将设立布河上边的南比尔运河加长一倍至120公里。南比尔运河贯穿印度，直达巴基斯坦农业重地旁遮普省。这条运河建于19世纪。目前印度能够从设立布河吸取有限的灌溉用水，但扩建后的运河可望将每日的流量从目前的每秒40立方米提升到150立方米，但这个可能要几年才能够建成。另外，印度还在拟定其他削减巴基斯坦供水的工程。路透社透露，印度政府一份备忘录建议将印度河、切勒布河和杰克勒姆河的水引流入印度北部的三个邦的其他河流。另外，印度计划在查莫和喀什米尔地区扩建水力发电设备，将目前的3368万瓦的发电量提升至12800万瓦，而且还新建大型的蓄水水坝。华府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水资源安全专家米歇尔指出，虽然真正实现这些计划可能要用好几年，但是巴基斯坦已经感受到压力。今年的5月初，印度在维修水利工程的时候，将基地台的一处水源的水量一度感骤降 90%。 巴基斯坦之前警告，如果印度试图截断或者改道流向巴基斯坦的水源，将会视为战争的行为。目前巴基斯坦大约 80% 的农地是依赖印度河灌溉，国内绝大多数的水力发电设施亦都是靠印度河水来维生。根据德国之声5月16号的报道，欧盟驻中国代表团贸易与投资处处长汉洛宁近日在北京一场纪念中欧建交50周年的论坛上表示，因为中共设置商业壁垒，欧盟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持续恶化，欧盟不打算重启有关欧中投资协定的谈判。中共和欧盟用了超过7年的时间进行了30几个回合的谈判，在2020年年底完成了欧中投资协定谈判。在协定等待欧盟议会和欧盟会员国批准期间，2021年的3月，欧盟、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因为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北京随即反制措施。两个月后，2021年的5月，欧洲议会表决冻结审批欧中投资协定。最新的报道指，包括前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在内的中共官员一直在度游说，希望欧盟就欧中投资协定重新谈判。而且在美国启动关税战后，中共努力地拉拢欧盟，双方似乎出现了关系解冻的迹象。不过汉洛宁拒绝重启谈判，打破了欧中关系向好的幻象。汉洛宁还批评了中共对国内企业的巨额补贴、将贸易政策作为武器，以及中国产能过剩严重等问题。南韩前总统尹石月5月17号在面书上宣布退出国民力量党，并呼吁选民支持金文珠。尹石月指出，我今日将离开国民力量党，虽然退党，但自己将会为捍卫自由和主权白衣从军。他强调，请将力量汇聚到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金文珠身上。南韩提前在6月3号举行大选，目前有四大候选人，包括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珠、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石和民主劳动党候选人权英国。目前金文珠大幅落后李在明， 盖洛普南韩5月15号公布民调，大约有 29% 支持金文珠， 51% 支持李在明。尹石月去年12月冇预警戒严引发风波，之后被弹劾落台，导致提前总统大选。国民力量党内部曾经呼吁他退党，以争取更多温和派选民支持国民力量党。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给予了好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团友们回来说，
这个团实在是好，我已经推荐给朋友，好满意。
真是真是非常好，非常值得。我们的导游，他听到我们讲什么，他就马上做到，一路好开心，100分。
希望之旅现在的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的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一起开睇一次风景和美食和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啦。如果你想最近出行，6月20到6月29日的德国、捷克、奥地利的7人精品小团还有名额，尽快报名。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亦都欢迎联络我们。北美咨询热线 1855-955-5227， 或者发邮件联系我们 travel@sounsofhope.org。 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